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非常坚持己见，永远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做法才是对的人呢？如果你跟他意见不合，他总是希望能够跟你辩论，能够去改变你的思想。那一方面来说呢，或许这样的人他有着坚定的意志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或许当一个人不容许别人有所不同，不让对方做自己的时候，恐怕呢也是一个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哦。我们在神的眼中呢，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当我们在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小心呢，有时也往往容易被洗脑呢。因此我们一定要对圣经神的话语有所追求，以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还要坚定我们的信仰，能够求神给我们智慧。智慧是经得起考验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智慧的判断，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3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七章35节，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智慧的判断，这世界充满各类的专家，要以个人的智慧说服你接受他们的看法，但神说不是那些大声喧嚷其主张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而是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才是真有智慧。你不能以争执或辩论来证明智慧，智慧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有些人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最好的，不管这些人的观点多具说服力，时间是最好的判断工具。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是对的，乃是事情的果效证明他们是否有智慧。当你顺服神的旨意时，有时会遇见反对势力及一些不同意你智慧行动的批评，你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为自己辩解。然而如果耐心等待，时间比辩解更能显露你行动的智慧。神话语的智慧已经经过历世历代的考验，证明它是真理。以圣经来判断你的所见所闻是很重要的。心理学与哲学的趋势会越来变化越多，但神的话语不因时间而有所改变。当你在辅导人的时候，要确定你的意见是源自于圣经，不是你个人最佳的意见。只要你人生的抉择是基于神的话语，时间会是你最好的辩护者， 会证实你所选择的智慧。如果一段时间后，你看到自己显然是错的，没有关系，求神赦免你，并且在圣经中寻求神话语的指示，然后顺服神的话，观看神如何将他的智慧运行在你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时刻在我心中引导我做智慧的选择，说智慧的话语，不是强力辩解，而是能够耐心等候。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永不改变。求你赐我渴慕的心，能够更明白你的话，也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诗歌《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 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最后一个部分了，还要进到第三章人是什么，一起来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三条阵线：社会与信徒，教会与传道人，神学院与师生。神学的研习并非只有在神学院里面，而神学也绝非神学家或神学院师生的专利。事实上，神学提供对教会与社会的信仰反省，连神学院本身也是信仰反省的对象。因此，参与神学研习的人应当包括在社会里的信徒，在教会里侍奉的传道人，以及在神学院里的师生。整体而言，有三条阵线：教会是在中间，社会位居前线，而神学院在后方。因为身处于社会而与世界价值观征战的前线者就是信徒，信徒需要在教会里得到训练、补给与供应，而领导教会从事这些训练与后援工作的主要就是传道人。传道人是从神学院的师生学习环境中得以成长。在这三条阵线当中，神学院并非前线。很多人误以为奉献者来到神学院读书就是踏上第一线，其实是来到了后方，社会才是第一线。基督徒在社会上直接和非基督徒接触，教会有如支援前线的堡垒，位居补给支援的第二线。其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对的同样是基督徒，至于神学院更在教会的后方，老师与学生一起努力培养传道人进入教会，来训练信徒走入社会。这三条战线是息息相关的。若要信徒在社会上的信仰见证强，在社会上做光做盐，教会就一定要有生命力。教会若要复兴，传道人必须要具备优良素质，而这些传道人就是从神学院栽培出来的。其实神学院与教会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正向循环，也可能是一个负向循环。当教会越复兴，信徒的水准越佳，来读神学院的人素质越好时，神学院就有机会产生更好的传道人，而去带动教会的更加进步，这是正向循环。一旦教会缺乏生机，信徒对信仰不清楚，来念神学院的人什么样都有，神学院训练出优秀传道的人的机会变小。若是将来毕业的传道人也什么样的人都有，进入教会牧会后的结果必定可想而知。在正向循环与负向循环之间，是一场每一个基督徒都无法置身度外的拉锯战。再来看到问题解答。第一，既然弥赛亚是受膏者，在旧约时代祭司也是通过膏抹而设立的，那么也是一位受膏者，而旧约所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受膏者？答案是，事实上不止祭司需要受膏抹，先知与国王也一样要受膏抹。弥赛亚的受膏抹是从上帝直接设立的，其他的受膏则都是通过人手来完成的。弥赛亚盼望是期待直接从上帝而来的拯救，不再需要通过人。通过人的膏抹所设立的常常失败，比如扫罗王以及许许多多失败的先知与祭司，有的堕落了，有的本性难改。相形之下，弥赛亚是完全的国王、先知与祭司。第二题，就像先知一样，百姓必然清楚谁是上帝所设立的先知， 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被称呼为弥赛亚的时候，那时的以色列人普遍不晓得他是受膏者呢？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人的期待和上帝的作为往往不一样。当时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他比较像哪一种人物呢？恐怕是光芒耀眼、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而不是平凡木匠的儿子，至少也应该有贵族血统。问题症结是，上帝国的真理和人心里的想法往往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其实在旧约时代，当时谁是上帝所设立的先知并非人人皆知，反倒是许多假先知大受欢迎，往往真先知不为人知，而假先知则处处赢得掌声。弥赛亚来到时也是如此。第三题是，请再解释为何基督教教理特别重视圣经。圣经是一切基督教教理的根本，教会传统则为重要参考，而且教会传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必须时时刻刻合乎圣经者才是真正的教会传统。再就基督教信仰的根据的来源来看，除了圣经以外，教会传统是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与应用，信仰体验是个人对圣经的亲身了解与经历，而信仰见证是信仰团体从圣经领受所呈现的见证。所以从这四个条件来看，对基督教教理而言，最要紧的是圣经。第四题是，这里所说的教会传统与一般信徒的信仰领受有何不同呢？一般信徒所领受的信仰体验有其个别差异性，但教会传统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因此具有比较大的稳定性。所以顺位应该是把圣经排在第一，教会传统排在第二，以下才谈到比较有变动性的信仰体验和信仰见证。人人所领受的信仰体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时这并非一两年内就能看清楚，需要放长久一点才能更加清楚。而教会传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所传承下来的。教会传统并不是指哪一个人、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的信仰经验，而是整体的信仰经验。第五题，论到天主教的玛利亚崇拜，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还是在讨论天主教会的教理呢？这两项无法彻底区分，而是相互关联的。如果玛利亚崇拜是信徒信仰生活的一部分时，这背后就有相关教理的支持。当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时，就会去教会传统里找根据。玛利亚会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就是这样来的。当这些主张成为基本教理的时候，就会更加强去追求相关的信仰经验。以上有关教理的讨论并不只是理论而已，所有的教理都在信仰经验上有与其相应的表达方式。第六题是，以基督教信仰如何看待新世纪运动呢？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书和新世纪运动有关，蔚为风潮。大体而言，它混合了东方哲学、宗教与修行操练，主张人可以一直一直不断地超越提升。就这一点来说，既然人可以通过操练、锻炼与修行达到心灵的改造，提升其精神的层面，从肉体的层面走向精神的层面，这种说法就是相信人能一直往上的，也就是人有能力往天上发展的。试想看看，基督教信仰是主张上帝找人，还是人找上帝呢？其实每次都是上帝先主动找人。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是上帝先找人。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也是上帝先找人。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有三个重要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以及失掉儿子浪子回头的比喻。到底是牧羊人找羊，还是羊找牧羊人？是人找钱，还是钱找人呢？虽然小儿子是在流浪后自己回家，但最后见面的那一刹那，还是父亲主动先看到小儿子而跑去抱他。这是基督教信仰与新纪元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宗教哲学思想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上帝先主动找人。最后一题是，请说明神学、神学家以及信仰之间的关系。好的神学，长久存留而不断的令人获得益处的神学，都是出于实质的信仰，通过生活的考验而凝聚出来的。由于神学建立在信仰的反省上，任何基督徒或多或少都在做神学，不过那通常是个人性的神学。神学家则是专业的研究教导神学。好的神学家，他的眼界甚至是以一个世代的人的信仰为神学反省对象。因此，尽管人人都在做神学，但并非人人都需要成为神学家，而神学家必须时时反省自己以及别人的信仰，并且需要具有专业的训练与足够宽阔的眼界，把自己所处世代的信仰经验整理凝聚成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再来，我们进入第三章，人是什么？十七世纪基督徒哲学家巴斯卡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公义的，这种人相信自己有罪，另一是有罪的，却相信自己是公义的。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那自以为是义人者通常是罪人，那自以为是罪人者反倒是义人。若要了解人是什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拿人与其他比较，透过比较来了解人。如此大约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观察。第一，人与动物。若是把人和动物做比较时，可以看到人有许多独有的特色。这样的研究是属于生物人类学的层次。将人与动物比较，是在做生物比较方面的人类学研究。据说在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尝试对人下定义，说人是两只腿而无毛的动物，结果有一个喜欢和他辩论的人把一只鸡的毛全部拔掉，然后把鸡丢到他家门口喊道，人来了。可见这种对人的定义太简单了，人若只是两条腿而无毛，与无毛鸡有何差别呢？当然，真正的生物人类学研究是要深入的比较，将人与其他动物做学术性比较，以自然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人是什么。第二个层次的比较是人与人，若是把人与人做比较时，就进到了文化人类学，有时候简称为人类学，但一般提到人类学时，大部分是指文化人类学。借着比较不同的种族或不同民族的生活传统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研究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以此角度来看人是什么，是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层次所了解的人。第三个层次是人与上帝。神学讨论所要谈的既不是生物人类学，也不是文化人类学层次，而是要将人和上帝做比较，可以称之为神学人类学。神学人类学通过人与上帝的比较，由圣经与教会传统累积的经验学习，对人做主题式讨论与研究，是系统神学的一个部门，一般称为人论。天主教比较喜欢用人学，也有人不顾可能的不同意见，仍然称之为人类学。如果看到人类学时要小心，人类学至少有三种可能，可能是生物人类学，也可能是文化人类学，也可能是神学人类学。最后第四小节，极大与极小之间。哲学家巴斯卡对人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他说，人是夹在大宇宙与小宇宙当中，现代科学更加肯定了他的观察。一方面，就大宇宙而言，人生活在地球，地球未处于太阳系中，太阳系又未处于银河系里，而银河系只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对外来看，人是在大宇宙之下的极小。另一方面，对内来看，在人之下还有一个小宇宙，人也是物体，可以细分成分子，还有更小的原子以及质子、中子与电子，甚至还有次粒子等等。其中小到电子的程度已经非常抽象了，无法以眼睛观察。从前人以为原子有如星球，以原子核为中心，许多电子环绕在周围的轨道上。后来人逐渐发现这只是想象，因为电子小到无法观察，由于需要光才能够看到，而电子却小到当光一照就会移位，因此无法观察，只能用数学的概率描述，说明电子在那里出现的机会有多大。可见上述的小宇宙小到什么程度，人相对于这些小粒子就是极大，好像宇宙一般浩瀚无垠。既然在人上面有一个大宇宙，在人下面有一个小宇宙，人就被夹在两个大小宇宙之间。正如陈子昂诗中所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由此可知人的渺小，加上人生有限，人所拥有的不过是刹那而善变的现在，过去很快来临，一旦成为过去，就从现在消失了，而未来仍是不可全然预期。人不只被夹在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也被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宛如后有过去的消逝在猛追，前则有未来的不定在招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神学入门》，也进到第三章《人是什么》。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圣经中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